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2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珍惜修炼机缘，弟子奋起直追。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4日。我是1995年得法的老弟子，在二十几年的修炼历程中，走的是跌跌撞撞，摔过大跟头，趴在地上好几年起不来，待修不修的。在伟大师尊的慈悲看护下，在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下，2018年正月彻底醒悟，决心奋起直追。第一部分，背法使我快速提高。待修不修的几年中，师尊经常点化我，可我因为常人心太重，迷于韩剧和网络小说中不可自拔。慈悲的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。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的一句法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。人就像一个容器，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。我耳中经常听到师尊讲法的声音，在促我认真修炼。自己也知道这样不行，可是就是精进不起来。常常梦见自己陷在一个大沼泽里边，向上边的高处爬，但每次都是爬着爬着就又掉下去。彻底醒悟后，知道要横下心多学法，才能赶上师父的正法进程。因为以前背过转法轮，体会过背法对修炼提高是根本，于是我马上开始了背转法轮，并且每天都学师尊在1999年以后各地讲法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二：排除干扰》中讲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因为自己那几年脑中装进去太多网络小说中的暴力、色情、勾心斗角、变异思想等许多负面思维的东西，思想业很大，所以背法很难，干扰很大，脑袋里经常有蒙蒙的厚厚的东西阻挡，有的时候两个小时都背不过一小段。好在无论如何艰难，自己也不放弃，有时候一天除了吃饭睡觉，十几个小时都坐在那儿背法。背法使我认识到自己摔跟头掉队的主要原因是不坚信师父于大法，学人不学法，表面上能向内找，但没有实修，自我膨胀，只愿意听自己认为修得好的那一两个同修的，不重视发正念，有求的心、干事心、妒忌心、显示心、争斗心等很多执着心都很重。师尊看到我有真心悔悟的意愿，就让我在学法时看到了许多以前没有看到的法理。经常背法，学法的时候泪流满面，失声痛哭，痛悔万分，同时感受到师尊那宏大的慈悲，对师尊的感激无以言表，更决心好好修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因为知道自己掉队时间太长，落下的太多，所以抓紧一切时间背法、学法、听、看、明慧交流文章，用谦卑的心对待修炼，时时处处要求自己无条件向内找，虽然有时找不到，也做得不够，但是明白一定要向内找自己、修自己，才是真正修炼。因为天天融在法中，遇到事情经常能用大法衡量，如有的事一想多了，转法轮中的这句法就会出现在脑中。你想多了就是执着心，你想重了，你不就是执着追求了吗？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。经常遇到问题，首先第一念是好事，要向内找，或者这是让我修什么呢？当然也有很多执着认识到了却没有做好，去不掉的时候。经过这种高强度的学法实修， 提高很大。在相隔不长的时间，梦中见到三次不同的容器。第一次是一个正方形的小水池，池中水满了，已经溢出来了。第二次梦见一个游泳池，也是水满了，要流出去了。第三次是一个很深的小湖面，那水湛蓝湛蓝的，湖水离满还差很多。我知道这是师尊鼓励弟子要不断地继续努力，勇猛精进，奋起直追。第二部分，克服怕心，融入整体。2018年前后，当地的技术同修被旧势力迫害，同修想让我做其中的一个项目。我想以前自己就是参与的项目太多，把做事多少当做了修炼好坏的标准，招来了迫害。在怕心驱使下，自己没敢承担，只是满足于自家有小资料点，自己能坚持出去发资料，面对面讲真相就行了。觉得自己好不容易走回来了，千万别太急了。加上家人同修的不放心，生怕我再被迫害，也不赞成我做其他项目。通过大量的学法背法，清楚地知道怕心必须去除。这个怕并不是我真正的自己，是在邪恶一次次迫害中形成的假我，是旧势力阻碍我救度众生、兑现誓约的牢笼，是畏私畏我、不信师不信法的体现。因此我就特别重视加大发正念的力度，四个整点发正念都延长10分钟或15分钟，每次都加上清理自己空间场中所有怕的物质。一段时间后，在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时，明显感觉到自己空间场中怕的物质少多了。很快又有同修与我交流能否做《九评共产党》和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》两本书，我很愉悦地答应了。感恩师尊给了我重新做好救度众生的工作的机会，决心抓住这难得的机缘，与同修配合好，不辜负师尊的苦度。在做书过程中，我与同修都能放下自我，及时交流，及时归正不符合法的一丝一念。做了几次后，因需求量不是很大，因为还有其他资料点在做，同修上班又很忙，我就自己一个人承担了。去年因为做大法经书的同修被病业迫害，所以又根据同修需求做大法经书，特别是在做转法轮的时候，暴露出自己怕这怕那、唯唯诺诺、怕做不好、造业等许多人心。本来想2-3个小时就能做2本转法轮，可是一上午也没做完，因为怕做不好，一会儿看这边歪了，再看看那边又斜了，反正是不够完美，所以一直不敢下刀去裁，搅得心很累。中午发正念时，找到自己那颗患得患失、怕失德、怕造业，反正都是怕心作怪。其实还是信师信法不够，你有怕，旧势力就给你演化出这不行那不好的假象，不让你做成。明白后发出强大的一念，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师父安排做的，那一定能做成，能做好。清除干扰我做大法经书的一切干扰。下午很快就做完了，给同修送去，同修还说挺好的。随着心性的不断提高，怕心越来越小，又承担了给同修安装电脑加密系统，安装与简单维修打印机，做护身符，帮助同修建立家庭资料点等项目。有时候不想做多，怕自己把握不好，陷入干事自我膨胀中，从而再遭迫害。这时候我明白，同修找到我就是我该做的，不能因怕而推出去，这就是我修炼的路，是慈悲伟大的师尊给安排的修炼路，是天大的好事啊。在这条路上怎么样摆正做事与修炼之间的关系，那是我要修的，而不是人为的想要做这个不想做那个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把握住一点，学法实修 练功发正念是第一位的，其次才是做事。有时候做事不顺利或者做不下去的时候，一定是在这几个方面出了问题。赶快调整归正自己的修炼状态后，往往事情马上也就出现转机。其实都是慈悲的师尊在看护着弟子，保护着弟子不出偏差，但是得弟子真正去实修。第三部分，珍惜掉队同修共同精进。同修 A 也是1999年以前得法的老弟子，因为多次遭到迫害，最后一次从黑窝回来后一直不精进，并且搞起直销的事。同修们和他交流后，本人有所改变，但认识不彻底。我的工作单位离 A 同修家很近，因为我快退休了，工作量比较少，也很松散，我就尽量每天下午去和同修一块儿学法、发正念、交流。每天两人一起学两讲转法轮，我自己再抽时间背转法轮，学其他的大法经书。三个星期后， A 同修就像换了一个人，脱胎换骨了。大法的威力太大了，师尊太慈悲了。同修 B 也是1999年以前得法的老弟子，被邪恶迫害4年出狱后，怕心重，再加上帮女儿带孩子，一直精进不起来，身体出现病业假象。他想找 A 同修的妹妹，也是同修，一起交流，可就是联系不上，却与 A 同修联系上了。其实都是师尊安排的。 A 同修马上把 B 同修接到家中，高强度发正念学法。我知道后与 A 同修配合，和 B 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交流体会。 B 同修身体很快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心性提高很大，人白了也胖了。虽然病业假象有时还能翻出来，但是他已经能分清他，不受他左右了。 C 同修也是1999年以前得法的老弟子，我们十几年没见面了，当听说他病业很重，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东西了，他自己很想提高突破，如果能到同修家一块去学法练功就好了。协调同修告诉我这事后，我想这不是偶然的，我就与 A 同修商量，还是到他家去方便些。可是在约好去的那天， A 同修却说可能有些情况不能去他家了。我赶快去告诉那个中间联系的同修，却找不到人，怎么办？到我家里来，自己又有点害怕，因为我家既是资料点又是学法点，平时去的同修就不少，担心不安全。回家与丈夫同修商量，他想到难中的 C 同修太需要帮助了，虽然有点顾虑，也同意了。 C 同修在我家住了2个星期， B 同修也过来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。到了第2个星期时， A 同修解体了怕心，冲破了旧势力的安排也来了。他也悟到该做的事就要做。2周后，C 同修就到 A 同修家里住了1个多月。C 的变化很大，从一开始的反应迟钝、面部肿胀、爱哭、眼睛几乎看不见等，变得面目清亮、爱笑、反应正常了，眼睛看东西也清楚多了。 A、B、C 3个同修定好，每周去 A 同修家集中学法2天，成为一个固定的学法小组，都在理智清醒地证实大法，救度众生，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事。通过与以上3个同修一起相伴走出磨难的过程中，我体悟到，要想帮同修走出困境，不是帮他找执着开药方，而是尽可能地给同修一个不受外界干扰、集中一段时间高强度学法练功的环境。只要与同修一起多学法、多发正念，同修很快就会在各方面发生很大的变化，因为伟大的师尊在看着我们，一切都是师尊在做，是伟大的法在改变着我们。 第四部分，讲真相救众生，给退休十几年的老校长讲真相。前年同修说要收集1999年以来各单位迫害大法弟子负责人的信息，要举报他们。我们小组同修交流后悟道，举报制裁不是目的，关键是救人，能救了这个生命才是大法弟子要做的，要先给他们机会。我决定利用中秋节去看望我们单位99年以后参与迫害过我的两个老校长。8月13日，我提着节日礼品，准备了九瓶共产党和各种类型的真相小册子，到了袁副校长的家。看到我去，他很高兴，先聊了一些家常话。我就谈到当年中共迫害法轮功是错的，以及中共的邪恶腐败，他很认同，但是一说到退党，他就摇头了，而且很固执。我一边发正念，一边谈别的话题，一会儿就又扯到这个话题。我看到他有顾虑心，告诉他说化名就行，别人不会知道的，把他名字去掉一个字就行。他还是摇头。我笑着说，老大哥，你别犟了，你也知道中共不好，都快80岁的人了，要他干啥？再一个，别忘了，当年你也是跟着中共迫害过法轮功的人，当时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其他几个学校的校长都被举报了。他听到这里震了一下，面露惧怕。我心里想，再问他最后一次吧，就又追问他，退了吧？他喘了一口粗气说，好吧，他背后的邪灵解体了，得救了。我又把真相资料送给他，他老伴儿也退了团，并接过资料说，好好看看。到郑校长家去干扰很大。14日我去找过他家，但是没找到，我心里有点想打退堂鼓，算了，不去了。第二天给师尊敬香时，看到师尊很严肃地看着我，一下悟道，遇到点小小的困难就不去救人了，这哪像个大法弟子啊。然后发正念，清除干扰，求师尊加持，之后很顺利地去了郑校长家。老校长也很高兴我能过节去看他。我很快切入正题，说起1999年的事情。我说，那时对你很有意见，认为是校长你把我关在学校里好几天，又开会审讯我，那就是迫害大法弟子。后来想想，你也是执行上级命令，也不能全怪你。他连忙说，那时候天天晚上开会，经常12点就被叫去，哪个单位有练法轮功的都得去开会，上面根本就不讲理，不让人说话。说到大法真相，他很认同，也骂中共腐败等，对史前文化他了解很多。最后我说，你用化名退出中共吧。他爽快地答应说，好。我又给了他真相 U 盘和小册子，他很高兴地拿着说，他很喜欢看，多么明白的生命啊。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，其实都是师尊在做，弟子真的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。给上级机关的评委们讲真相做三退。我们学校经常为社会办学的学校提供考试场地，经常有地市级的评委过来监考，还有地市级的监督部门的官员来监考。办学的学校委托我们安排考场，让我帮忙安排评委室及招待评委等事宜。这些事情有的不是我应该做的，但是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多付出是好事，多做事就多接触人，就可以多救人。比如每次为评委们准备早饭、礼品，都应该是主办方的事。考试那天，他们人员很缺，我就尽量的帮他们，乐颠颠的跑前跑后。评委们都说，某某老师，你心态真好，这么大岁数，身体这么好，帮主办方做这么多事情，还乐呵呵的。我就告诉他们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接着讲真相，效果很好。买东西时接触到的有缘人，我也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大都能明白真相，做了三退。 这样的考试每年要考好几次，每次有三个地市级的评委，四五个监督员，主办方有四五个工作人员，评委一般就固定在五个人中轮换。每次考试我都找机会劝退几人，各方面的人员都有，因为他们都是政府人员，都很小心，所以我都是一个一个单独的讲真相和劝三退，一般的几句话就退了，走的时候我再给他们真相资料，大多数都很愉快地拿回去了。每次要考试前都想想要给谁什么资料，再多装几个袋子，用起来方便。一年多下来，所接触上的有关人员基本都做了三退，大部分是协党党员，特别是上面来的那些评委们，特别爱看大法真相资料，对真相小台历更是爱不释手，还问我能否多要几本，送给亲朋好友。考试的学员中，遇到好几个多年以前的学生，或是老邻居来陪同家人考试，也都做了三退，拿了资料。如果在大街上遇到他们，是不会认出来的，因为时间久了，面貌变化都很大，都是师尊安排的有缘人啊。但是也有因为我忙于做事，失去了救度有缘人的机会，也有时候修炼状态不太好，就想这个人等下次再跟他讲吧，结果这两年因为疫情没有再组织考试，错过了机会，真是愧对师尊的安排。这几年在学校给老师和学生们也讲了很多真相，可是还有很多应该得救的老师没有见到，以后也得找机会去讲真相做三退。结语，回顾几年来的修炼历程，每一步都离不开伟大师尊的慈悲保护与点化。回首往事，生命的深处总会涌出对伟大师尊的万般感恩，时常眼中含泪而写。这几天身体时常被能量包围着，写完稿子就像圆满了一段修炼过程一样。在这最后的最后，我会万分珍惜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正法修炼机缘，抓紧这有限的时间真正实修，救度更多的世人，完成史前大愿，兑现誓约，回归真正属于自己的家。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两个癌症患者不同的人生结局，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法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日。 A 是我的亲哥哥， B 是我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，他们在前些年都患上了不治之症癌症。 A 患的是直肠癌后转移肺癌，经过医治后不幸离世。B 经医院确诊肺癌，而且是晚期，现在几年时间过去了， B 的癌细胞不治而愈，身体非常健康。是什么原因促成他们两人不同的结局呢？这还得从两个人对大法信和不信、坚定与不坚定谈起。1. A 家住在大庆市，在2014年得病，听说后我和妻子去看望他，那时他的病情已到了后期，行走困难，大小便失禁，癌细胞已经扩散，后事都准备好了。他见到我们时就哭了，反映出那种绝望的心情。我哥哥和大嫂在1999年720以前学过大法，练过功，因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打压迫害法轮功，怕儿女受到牵连，就放弃了。我和妻子轮番跟他们讲真相，同时发正念，清除他们背后所有的邪恶生命与因素。大哥和嫂子明白了真相，决心重新走回修炼的路。我们在一起学法练功，加长时间发正念。我们在他家住了几天，发现大哥的身体一天一个变化， 能自己走路了，能吃饭了，说话与精神都非常好。在我们要走的前一天，大哥自己亲自下厨房给我们做好吃的。在饭桌上，妻子问大哥，大哥，你得病，你们单位和你们小区都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，你现在突然好了，在大街上行走，别人会问你是怎么好的？大哥说，那我得说是练法轮大法好的，我都退休了，我怕什么呢？我得说。妻子说，是师父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，师父把我们从死亡线上救回，师父为我们承受了多少，我们无从知道，但是我们得知道感恩，用我们亲身经历证实大法。大哥说，那我肯定去说的。在我们离开他们家后，由于我们的疏忽，法轮大法的真相没有跟他们的子女们讲明白，结果他们的子女知道后，怕影响自己的前途，反对他们学法练功，结果给 A 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，逐渐的放松了修炼，最后又第二次回到了医院，带着永久的遗憾离开了人世。二， B 家住黑龙江省一个偏僻的小镇，2018年得病，开始时觉得身体乏力，带有稍微咳嗽，后期才去哈医大检查，确诊为肺癌晚期，医院给他判了死刑，不收住院。当我们去医院看他时，他和他的妻子子女都哭了，而且哭得非常伤心，对这突如其来的事实接受不了。我把带来的真相护身符给了他，我发正念，妻子就开始跟他们讲真相，从大法教人做好人开始讲起，到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遇难成祥的福报等事例，讲了 A 所有的全过程，最后让他们全家人整体配合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们全家人早已做了三退，这样就能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。第二天 B 就出院回家了，我带上师父讲法录音去了 B 家，叫他听师父讲法。当他听到第五天的时候，他和我说身上盗汗，昨天晚上不停地上厕所大便，便的都是脓血一样的东西，之后吃饭睡觉一切都正常了，和正常人一样的感觉。一个月后 B 到哈医大复查，癌细胞不见了，没有了，给他看病的医生都很吃惊， B 当时激动得不得了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我们打电话说，大哥，我来哈医大复查来了，现在癌细胞都没有了，是师父救了我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嫂。我说，你不用谢我们，是师父救了你，谢师父吧。 B 在电话中激动地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我们放下电话，双手合十，一遍一遍地说，谢谢师父慈悲救度。为 B 坚定地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能救了他的正念所感动，为师父又一次承受救下一个生命所感动，从这里使我感到师父在另外空间为救下一个生命的艰辛和承受，是弟子永远无法想象和知道的。但是从人间这里有一个正邪交战的过程，在 B 从医院回到家的第二天，就在我送师父讲法录音走后，旧势力指使一伙人去 B 家，叫 B 去修他们的东西。有时我在和 B 讲真相时，他们也来在他家其他房间讲，这样连续几天的正邪较量，在师父的加持下清除了 B 身体周围的空间场。他坚定地对他们说，你们走吧，我就相信法轮大法了。就这一句铿锵有力的话改变了 B 的命运。几年过去， B 的身体非常健康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。三， A 去世后，我们反思自己是什么心造成的呢？他已经走进了大法的门，师父给他净化了身体，我们没能把他救了，他匆匆地走了，痛定思痛，遗憾，真的是太遗憾了。一是我们的善心慈悲心不够，就是亲情强势，过于自信，没有跳出人的理，用宇宙大法严格要求自己，甚至是以命令式的口吻认为 A 是自己的亲大哥，家人又是自己的亲嫂子， 孩子是自己的亲侄子侄女，没什么可说的，我不会害你们的，是为你们好，我教你们这样办，你们就得这样办。连珠炮的讲，没有倾听他人的想法和感受，没有站在他人的角度上去慈悲地讲清真相，救度他们，这不完全是党文化吗？强加于人，证实自己吗？结果孩子们回来了，看到 A 修炼大法，怕影响前途，就反对。 A 又考虑怕给孩子们造成影响，信心不足，放弃了修炼。二是全家人虽然三退，但我们忽视了对孩子们全面的、细致的讲法轮大法是什么，中共邪党是什么，为什么迫害法轮功，迫害大法弟子的真相，使他们没有真正明白真相，是我们没有做好，更没有修好自己，而导致了 A 离开人世，又使孩子们造了业。由于孩子们对 A 修炼法轮大法不支持，妻子说，你大哥家这些孩子们太没教养，不孝顺，为了名利连他爸的命都不要了，因此对孩子们产生了怨恨心。其实这种心是一种邪恶的东西，而且它能派生出许许多多的人心，抱着这种心态，孩子们怎么能明白真相得救呢？这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吗？这不是我们自己根子的问题吗？这不是私吗？里边包裹着情，怎么能把人救了呢？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是来助师正法救人来的，在讲真相救众生中，本应该能救下的人没救下来，这不是责任的问题吗？讲真相没能给孩子们讲明白，没有向内找修自己，却怨孩子们，这不是向外找向外求了吗？是有漏啊。我们通过不断的学法，不断的向内找，在面对面讲真相或给 B 讲真相时，我们吸取了这个教训，不急不躁，以慈悲的心态对待每一位听真相的众生，让他们真正明白真相，从而得到师尊的救度。 B 的家人都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救了他的命，全家人主动配合，共同排除一切阻力与干扰，才得到师尊慈悲的救度，这样好的结果。在此感恩至尊至敬慈悲伟大的师尊苦度，弟子叩拜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别忘了救身边的亲人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2月25日。2020年，用老百姓的话说，人不知鬼不觉中，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突然大规模爆发了，一时间给我们面对面讲真相带来了困扰。因为工地停工，只留一个人看大门，马路两旁所有的门店以及所有的学校大门都紧紧关闭，大街小巷没有了平日的车水马龙与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商场、超市、饭店要么停业，要么空空荡荡，只有稀稀疏疏的几个人。公交车上除了司机，只有一两名乘客，人一下子都被禁足，憋在家里。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可以借此放松一下自己呢？不行啊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得听师父的话呀，讲真相救人，这是我来世的使命，怎么能受环境的影响而放松呢？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放下任何心，什么都不想，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，一切就在其中了。我没有受疫情的影响，依然走出家门讲真相，救下一个是一个。每次出去都请师父加持和安排， 我和有缘人相见。事实是，只要出去就有收获。有一天突然想起，自己的家人虽然给他们讲过真相，该退的邪党组织也都退了，并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远离中共病毒，得到神佛的保护。但是总感觉真相讲得不透彻。我一定珍惜这稍纵即逝的宝贵时间，让自己的家人真正得救。父亲自2019年11月份出院后，一直住在我家。父亲卧床不起，需要24小时陪护。所以我们几个子女商量后，按照白班夜班来我家照顾父亲。因为住在我家，所以我被安排在白班。我想这夜班不能让他们白来一趟，正好趁这个机会给他们再好好讲讲真相。以前给他们讲真相都是逢年过节到我家来团聚时讲的，现在他们必须天天来，不来都不行。师父给安排的多好啊。于是我每天早晨晨练结束，发完正念后就接班，每天上午学一讲转法轮，到整点尽量放下手中的事发正念，并合理地把做饭、洗衣、收拾屋子、给父亲喂饭、擦洗身子等事情安排好。比如父亲吃饭他嚼得比较慢，我就利用这一小小会儿的时间，用抹布抹一抹屋子，或拖一拖地，或者自己随便地吃几口饭，或者有时候到整点了就边发正念边喂。这样一来，白天我把所有的活儿都干好了，屋子干净整洁利落，父亲的被褥床铺也干净整洁，一点异味儿都没有。同时我利用一切外出购物办事的时间和有缘人讲真相做三退，然后晚上等他们值班的一过来，我就抓紧时间打开电脑给他们放真相视频和他们一起看。比如九瓶共产党，我们告诉未来，风雨天地行，未来人的神话故事，凭借神的启示寻找救世主。2016-2017世界法轮大法日纽约大游行，美国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拒发签证，和新唐人电视台的《戏与人生》见证大法的神奇系列，和《戏与人生》中的访谈节目等，以及电影《为你而来》、《永恒的50分钟》、《归途》、微电影《危难时刻》、《希望的声音》、音乐电视《诗恩颂》等等。有时看累了，我们就一起唱明慧网疫情期间发表的歌曲《帮您过劫难》。每一天都很充实，家人对大法也有了更细致、更充分的了解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对姐姐说，我给你请一本转法轮，咱们一起练功吧。姐姐答应了。于是我和姐姐把每次晚上值班看真相视频变成了学法练功。在学第二遍转法轮的时候，姐姐说她的妇科病不知道什么时候好了。在学第三遍转法轮的时候，姐姐说白天的时候她的左眼流泪，流出来一个大米粒大小的很硬的东西，从此眼睛不再疼了。我告诉她，这都是师父在给你净化身体呢，你赶快谢谢师父吧。于是姐姐就非常虔诚地双手合十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现在姐姐在学第四遍转法轮了，有时有点累的感觉，但师父的话在耳边回荡。师父在《红吟苦其心志》中讲到的，圆满得佛果，吃苦当成乐。还有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讲到的，你一看书你就想睡觉，一学法你就迷糊吗？我告诉你，它就是这人类空间的一层的神，你冲不破它，你就是人，它也不是有意的对你怎么样，它对所有的人都这样。所以人会有疲劳， 会有困倦。你要想脱离人，你什么都得突破，你才能够行。你就符合他，那么他就认为你就是人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到，你们想没想过，修炼是最好的休息，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。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，今天啥也干不了了，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，一宿觉都没睡，我不觉得困，浑身有力。结果练完功一点也不累，而且学法时双盘打坐非常的舒服，根本就没有疲劳和困意。有一天中午，我正在厨房洗碗，妹妹说，姐，我看看你的书啊。我说，书的名字叫《转法轮》，你先把手洗干净啊。她说，我洗干净了。我又告诉她，你的手别压着字啊。她说，好。我洗完碗，来到妹妹的身边坐下。她说，我看了一下目录，有的我听你读过就不用看了吧。我说，不能这样看，要从论语开始，一讲一讲的连着看，也不能挑自己喜欢的看。他说，好的。于是双手捧着书认真地看起来。我深深地知道，一切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做，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。我要和同修说的是，大法弟子的家人和我们有着很大的缘分，我们在修好自己的同时，不要忘了多给他们讲真相。不管今后的修炼路还有多长，我想真修弟子都一定会修炼如初，不让师父和众生失望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